这谁变叛，谁要送给谁节弦，好不自在。这就是修学佛法自在的很呢。有钱，钱多了怎么办呢？换的太多也麻烦，你的儿子唯恐你找这老头还不死，死了我们好分啊，银行存折好几本啊，你躺在船上住院的时候，那儿子就会说，就注意你那个存折到底放在哪里啊，东方方西方方，你老早把它做成功德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养大事业搞交代他也就行了，然后呢你自己有一点钱自己就养老差不多，把这有限的钱做成无限的功德，你不是最好吗？那就最好的存银行呢、啊、存在银行你就怕人家丢了，然后要挂失啊，递那些号码呀，好辛苦，是不是？抄的笔记本，笔记本丢了又是心惊胆战，是吧？很麻烦。你存在那什么无限的功德里面，做很多种种功德，慈善啊也好啊，做三宝的事情呢、啊、那是最好的，一本万利，你就带走了，你那个钱放在那里麻烦，哪里少着了什么项链啊一大堆，到时间你恐怕气还没断呢，这里就被拔了，是不是？那个手指头就拉出去了啊，好辛苦。这样的事情有，不是所有人都干这种事，对吧？有这样的事情，所以说你早一点把这事情做完了也就算了，挂那个铁链子也蛮辛苦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手铐啦铐起来，脚铐啦铐起来，那也蛮麻烦的。但是说年轻人世俗是如此，你要活在世间随顺世俗，佛教讲的世俗地，随顺世俗，你不妨挂一挂，你不要以为说我挂起来好美哦，好神气哦，也没什么好神气，是吧？该挂的就挂一挂，你觉得挂一年满了你就脱下来，不要挂，这就随缘自在，好得很。没得挂，没钱，你也不要觉得哎呀我好难过呀，我这个老公死老公没有用，也赚不了多钱给我挂啊，人家那么粗，你监牢里面挂的更比你更粗呢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个大老粗挂起来，你在想那怪什么好你怎么没得挂，你拿个线挂一挂也蛮好，他们不是最近挂那个金刚带吗？对不对？金刚带挂一挂也蛮好的，哎，这是安慰自己，学佛人应该这样啊，内心的一种修养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烦恼，对吧？也就是自己身心要放下，对世间的事情呢要看淡薄一点，淡薄一点也就没有什么随缘啊，我们学佛人常常讲随缘，有能力的话你就做，没能力的话也就罢，不会太多的苦恼和痛苦，就没有什么了。不要去共争啊，不急之事，所谓不急之事，这些事情都没有用。生死大事你不着急，你去争那些世间没有用，最终带不走的东西，你去急啊。生死之事要紧，很着急，短暂的很啊。我们一个人生命很短，如果说活到80岁，睡觉要靠掉三分之一，是不是？睡觉就要去三分之一了，那吃饭啊拉撒呀、聊天啊玩啊又要去三分之一，只剩下三分之一能够用功有把握的工作了，什么你要去工作，然后呢修行有多少，真正修行时间有多少？太少太少了，你还在那里晃晃晃晃晃什么呢？这是最着急的事情，真是很少很少。24个小时，我们真正有把握的时间有多少？乃至出家师父也是亦复如是。真正叫你修行嘛，出家人常常有这样呢、啊。哦，我们在寺庙时间比较长，你叫他修行嘛，啊，叫他做事情嘛。他说我出家是为了修行啊，我那么做这个做那个呢，在禅住里面啊，当家师方丈叫他做事情，那我要修行，我怎么做这个事情呢？他不肯，然后叫他修行呢，他在那里抓狂，他就觉得我这样修又不行，我要跑到那里修， 那里修了一段时间呢，我又不行，有没缘呐、啊，跟那个又合不来啦，他那个又打我啦，又欺负我啦，然后呢又得换地方，换了一个地方呢，那个地方水喝了又不行啦，浑身起鸡皮疙瘩啦，然后又得换地方。你一生当中就这么搬来搬去，搬了几次，完了也老了，还找个地方住吧，还是不行，苦恼。我看我还得去赚点钱，买个金舍住吧。去住金舍，住金舍修行吧，人一想修行还不行，生活啊，啊还有人打扫卫生呐、啊，完了一辈子，那么几次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也就完了。出家师父常常会这样，那么居士也是这样，一直等待，一直等待，没关系，我时间还早，等我退休了再说吧，退休了又有退休的事情。昨天讲过当下即事，出家师父也是这样，你不要说你做事情你当下即事，也可以修行，一边做事情求福报，一边修行。没有福报的人，你去享清福享不了。师父啊，出家师父们，没有福报的话，叫你安安静静关在那里闭关，你会抓狂的，你那门会打出来的。你说哎，我要去闭关呢、啊，闭得住吗？听着外面人说话心里是发慌，还是不行，福报没来啊。不少人跑到太姥山去，啊，你这地方好好啊，很安静啊，去住了一段时间，哎呦，太安静了，好几天也看不见一个人，也没人来，就觉得很无聊，还得跑。我说你怎么不说蛮好的吗？他说啊，暂时没有缘啊，以后再说吧。不好意思了，本来说清净好，真正叫他清净他也觉得受不了。修行难就是这样啊，所以你要想真正修行呢、啊、你要在大众当中老老实实先培福报，煮饭当行坛，扫地，你样样干，未成佛先结众生缘，佛福报那么大哪里来？众生当中求来的，为众生做出这么大的辛苦，所以他才有福报，福德才会庄严。我们学佛就是这样做呀，先在大众当中去劳务，为众生去做，这样福德才会庄严，你这个修行才会修得下去，否则的话你修不成的，要么就会去凡俗的，自然这样啊。所以呢我们就要去求做一些供真不及的事情，那样以此济恶疾苦之中，我们这个世间真叫做济恶疾苦，非常的痛苦。我们人活的有多少快活，想想看有多少快活，快活有没有？有，家人团聚团圆，那身体健康，有钞票发，也蛮好的，接来团聚不能长期，会分离的，也会带来痛苦。钱多了会贬值，要花掉也会痛苦，甚至会有人抢劫绑架也是痛苦。这世间有多少快活？很少。但是老病死是难免的，最后会老会病会死，世间是这么痛苦。所以说怎么样呢？行深淫物以致己计，无尊无卑，无贫无富，少长男女，共有钱财，有无同男，忧事事等，贫隐愁苦，累念及微心早死，无有安息。这是指出我们世间众生的这些毛病。所以我们要修行要求往生的话呢，先要了解我们人生以及这个世界，人生不圆满，人生短暂，世间痛苦，你才会发起这个念佛修行的心，否则的话是很难的，这个心发不起来。即使讲菩提心，怎么讲那菩提心你也起不来，菩提心觉得很遥远很超象，所谓菩提心就建立在这个出离心的上面。 你对世间应该了解很透彻啊。人生很痛苦啊，我才要发心去学佛，我要了生死，然后呢我痛苦，造为世间的人都痛苦，这就要救度他，唯心走死啊。下面举出很多很多例子，有田有田，有宅有宅，牛马六畜，奴婢钱财，衣食杂物，无父啊，父公有有田的人，那些没有田，以前两地田啊，田园多啦，他就是好啊，地主啦，财主啦，那就是那些财产多。现在人呢，固定资产多，财产很多，很多的话也有他的麻烦之处，前面讲过了啊。所以这一整段下来，都无非叙述这些道理啊，让我们发起这种心啊，以下面讲的五痛五烧种种世间不圆满的地方啊，引发我们发起这个出离心。那么我再往下看啊，上面这一段所讲的无非是劝发我们呢，发起这个菩提心来念佛求愿往生的道理。那么求愿往生不能抱着一种怀疑的心，不能抱怀疑，怀疑心修行可不可以呢？也能往生。这大家看111页，你看佛是慈悲，即使怀疑心念佛也能往生。110页第二面那个地方，这彼国人民有胎生者，汝复见否？佛跟阿难和以及慈氏菩萨讲，因为上面讲了，说大家想见一见极乐世界到底怎么情形呢？因为依靠佛这种威德之力，让当时在听无量寿经的那些大众见到极乐世界。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有看到极乐世界里面呢有胎生者，怎么会有胎生呢？要对曰：已见其胎生者，左处宫殿，或百游巡，或五百游行，各以其中少出快乐，如刀立天战，亦皆自然。那么生在胎里面，不像我们的世界，一百游行最少的是40里，那就是很大的一个地方，在里面宫殿。那么慈氏菩萨就问佛啊：世尊，何因缘，何因何缘，彼国人民胎生化身呢？彼国人民有胎生有化身呢？化身就是上面所讲的相信佛，然后莲花化身自然见佛，无化身。胎生的话就是处在这宫殿里面。佛告诉慈氏呢：若有众生以一佛心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，不了佛智，不思意智，不可称智，大乘广智，无等无人最善圣智，以此诸智，疑惑不信，悠然信罪福，修习善本，愿生其国，其如众生生彼宫殿，寿500岁，常不见佛，不闻法，不见菩萨，真闻慎重。是故彼国呢，谓是胎生。这段讲这个道理，所谓胎生的人，因为是怀有疑惑，疑惑心来修功德。那做善事做好事，世间也有很多不少的人这样呢、啊、你叫他出点钱建庙吗，印经啊，他说好好好，做饭僧呢、啊、他很愿意，愿意做。他说做虽然将来有什么福德啊果报啊，他说那个不管他，人家做我也做吧，有没有他就不管不考虑了。人家念念佛他也来啊，比如说我们这里礼拜六念佛的人很多人也来参加，那么这里面说你说念佛可以往生，那些人他也不管，我大家念我也念，念念他觉得蛮好嘛，心情蛮好，他也来念，至于说他往生不往生他就不管了。乃至来听经的人也好啊，很多人去听啊，那我也去听听嘛，看有什么好精彩的没有，有没有什么精彩表演听听啊，偶尔听听一两句他觉得蛮好，这也种善根。您讲一经耳根永为道种也好啊。 不可能说这里面这么多啊，楼上楼下还有法坛那么多人信了，听了以后都要愿意往生。我看这里面要考证考证，是不是啊？做个普查，是吧？你是愿意不愿意往生啊？他就说能去当然好了，是不是？恐怕没那么方便吧，是不是？有人就是这样，哎，不少啊，不少。我们在山上打佛七的这居士来参加，我说今天马上让你往生，你去不去呀？你那个存折还没处理好哎，是不是？你船头底下还有好几个戒指呢，是不是没交代好？有人说那最好能跟家里讲一句然后我去，是吧？跟家里讲一声，要不然说我没有掉了，那不太好，莫名其妙的死了，对吧？我们多少有一点牵挂啊，不太那么容易。那这里讲了的一佛经也有人愿意修的，愿生彼国的也有啊，我也愿意去啊，看到没有？一佛心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也愿意去的也有啊。可是不了佛智，这佛有真那么厉害啊？不了佛智，不懂得佛的智慧有这么大，佛的愿力有这么大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智，没有办法用你的思维、你的语言去表达佛的智慧，就是不可思议智。你简直是想象不到，你念佛就可以往生呐、啊！无始以来的业一下子就完了，就这么便宜的事情。不可思议，不可称智，智慧太大了，不可称啊，不可量。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圣智啊，没有能够跟佛这种智慧相比的。可是呢，疑惑不信呢 以此智疑惑不信，其他也相信啊。说你讲那些公案也好啊，讲那些道理也好，我也相信啊。学佛的都不是那些公央，是不是？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啦，在社会也蛮有地位的人呐，也学佛嘛。我看来也不是公羊，所以说呢，我也相信。但是对佛这种智慧，未必能够真正相信。佛有那么大的威神力量，未必相信。啊，然有信罪福，罪福我相信。干坏事肯定有罪，做好事肯定有福报。修习善本，厌生。做种种事情他愿意往生，那这样的人呢就生在宫殿里面，可是他见不到佛，很长时间见不到佛，而听不到法，只是关在里面而已，不见菩萨生闻人。所以说我们既然相信就不能够怀疑，怀疑关在里面也是蛮辛苦的。你如果说真是相信一点不怀疑的话，你花开见佛不是很好吗？马上见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直接给你讲法，那就更好了。也是这样的胎生。那下面讲呢若有众生的明信佛智乃至圣智，作诸功德，信心回向，以诸众生呢，以七宝发中自然化身，七宝发中自然化身，家伙而坐，盘起腿来，悉疑之情，身相光明，智慧功德如诸菩萨，具足成就，就是一切都成就了，跟极乐世界那里的菩萨一模一样的。所以说这样呢就能够自然发生。我们这个地方讲呢如果其胎生者，看113页最后一行那个地方，其胎生者皆无智慧啊，以500岁中常不见佛，在极乐世界那个地方要待500岁，看不见佛，听不到法，见不到菩萨，以身闻众啊，无由供养以佛。你想，你看上面《弥陀经》讲过，清淡各一异界，慎重妙法供养十方一佛土，他可以每天可以供养，但这些人晚生处在怀疑心修行，处在宫殿里面呢，不能供他不知菩萨法师，菩萨所修行的一些法师他都不懂， 不得修习功德，种种好事也不能做，只是关在里面而已。当知此人呢，数智自知啊，无有智慧，疑惑所致。疑惑虽然往生，但是疑惑所致。所以告诉我们呢，修行不要以疑惑心啊，不要疑惑心。那我们再来看最后119页，就讲的，佛告弥勒，彼佛名号，如果其有闻得闻，如果有人听到阿弥陀的名号呢，欢喜踊跃，乃至一念，乃至一念，三个地方出现乃至一念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。所谓大利，了生死才叫大利啊，真实之利嘛，也就是我们先开头讲的真实之利啊。这以具足，这是具足无上功德，是故弥勒啊，这有大火充满三千大千世界，要单过时，闻此经法，欢喜敬仰，受持读诵，如所修行，所以者何？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啊。很多菩萨，即使行菩萨道，要听到这样的经法都不可能，很难遇着这样。我们前面讲过，开始的时候讲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。今天遇到而怀疑而不信，不肯修习，那是真正错过。这些菩萨听到的很难呐、啊。若有众生闻此经者，以无善道终不退转。如果能够听到这一人经，将来以的佛道善呢？菩提道善呢不退转。这是就是像法华经里面讲，若称南无佛，皆共成佛道。是故应当专心信受啊，劝我们要专心信受，持诵说行，自己去受持读诵啊，如说而行。佛言：我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，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，所当为者皆可求之，不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。当来之日，经道灭尽，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，直度百岁。这就叫这真正的末法。现在我们还有其他经法在，还有三宝住持，所以这个不算完全的末法啊。佛一再劝告，佛灭度以后，佛在世相信，如果佛灭度以后又怀疑了，不可以啊。我们现在是无佛在世，对着经法能够真正相信的话，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。那么佛以慈悲把这一部经，其他的经法都完了，还有无量寿经留下来啊，特留的时间注释长一点。即有众生执持经者，随意所愿。将来如果有其他的众生遇到这个经的话，随意所愿，你只要你随意发愿，皆可得度。你看佛的慈悲，所以没有叫我们一定要念多少，你只要肯发心、肯发愿往生的话，皆可得度。佛与弥勒如来心事难执难见。如来出现在世间，在幽堂发愿，非常难得，又不罗法啊，非常难遇到、难见到。诸佛经道难得难闻，这一法佛难见，闻法也是很难啊。真正能听到这个经法是很难得。菩萨圣法诸波罗蜜，得闻亦难。所以其他的法门诸波罗蜜，六度当中的一切法，你要闻到也是很难。一善之事闻法能行，此亦为难。我们要在世间真正遇到真正的善知识，引导我们修行了脱生死是不容易的。只是搞一些眼前佛地，这搞搞那搞搞，这样的人很多。所以我现在一般到别的地方讲经的话，讲讲把人家的生意都破掉，是这样。你讲生意破掉呢，我说有些师傅叫你们呢拜个忏啦，打个普佛啦，什么啦，就觉得很好，你们也愿意做这样的事情。我说拜忏普佛是要做，要自己亲自去做，而不是几块钱 就能够达到多少的功德。再忏自己忏啊，内心是忏悔在做忏，你自己做不来，叫师父领着我们去做，那真正叫做拜忏，而不是叫你出多少钱，我第一名第二名，功德摩罗罗多得很，没有这样的，是不是啊？释迦人叫摩罗罗，很多的意思啊。要自己去做啊，我的普陀呢自己要去拜呀，这才是真正的功德，做功德。你读诵，在家里读诵礼拜念佛，那就做大功德，就是做大功德。比如说这里礼拜六上午念佛，你们能来个参加念佛的话，那就做大功德，一切都在里面，不要花钱。所以我这么一讲呢，出家人生意没有了，不要做了，你要功德也没得干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真正叫你修行的，这样呢会很难遇到。若闻诗经，信要受持，听到这一部经，信要受持，非常欢喜的信，然后受持，难中自难，无过此难。佛道强调弥陀经怎么讲，我在此世间行止难事，不足为难啊！我把这个事情讲出来，视为甚难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你看你能够听到这一部经，信要受持，难中自难，无过此难，没有比这个更难的了，乃至一念就可以往生，有这么事情？相信佛好，相信那就不难啦，是不是？那就不是少善根苦的因缘，我们已经记住了啊，这个善根苦的因缘了，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呀，赶紧相信啊！是故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说，如是教，应当信受如法修行。这佛就是讲的没法，实在是没话可讲了，赤裸裸的告诉你是这样了、啊。我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，就是目的让众生了脱生死。这么难的事情已经都讲出来了，说本来就是如此，法尔如是，就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说，就是这样讲，我就这样讲了，释迦牟尼佛就这样讲。这样的教法怎么样呢？应当信受，劝我们的应当信受。那如法的修行，所谓如法修行，就上面所讲的如此去修行，就能够得到往生。这么好，这是三部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这么好的道理，所以我们要相信。好，我们大体把这三部经的大意跟诸位介绍。所以其他有一些讲藏探极乐世界、藏探佛的功德，因为时间我们就省略的不讲。也就是说，差不多你讲的时间再长，也无非突出这些重点，叫我们信心发愿，一心念佛，求愿往生，千言万语无非说明这个道理。这也是告诉我们念佛法门如此殊胜，如此殊胜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去念佛呢？念佛要这里跟大家提供四点。第一个，要欢欢喜喜念佛，不要念得愁眉苦脸，念得好不自在。为什么呢？哎呀，生死好苦啊，我如果不能往生怎么办啊？那就拼命念，念得很苦，旁边有人干扰啊，他就很气，是不是？数字完不成啊，你那孙子来干扰你啊，吵死鬼啊，我在念佛你还吵我，你会骂人家，不是方方喜喜。所以方方喜喜想着极乐世界如此快乐，弥陀大愿如此之大，我念佛就能往生，我还不欢喜吗？ 你还哭什么呢？你自然想啊，我这一念佛，我这一生就可以了脱生死，哎呀真高兴啊。这不高兴多好，你自然会阿弥陀佛，好轻松自在的念。你叫你不念你还难过。学佛的人他说，大家去度一你周围的人，你不要着急，快快快来到三归，吃六斋十斋十五戒。还早了，我还早。大神，我还种种应酬，喝酒又不能喝，好辛苦，我以后再说吧。不着急，你先引进来，先引进来，是学佛很好，让你自在，让你快活。你先让他来，你不要说马上吃素，到时间你叫他吃他不吃。诸位老居士现在叫你吃你吃吗？你不愿意吃你也不敢吃，自然的时间到，因缘成熟，你自然而然。先请他来学佛，拜拜佛，乃至念一句拜一拜，
一个手一个头也好，
就这么种善根，让他慢慢的欣喜学佛很好。甚至告诉你的家人学佛很好，但是你在家里就不要搞得怪怪的啊，三更半夜起来又要烧水啦，又要搞这搞那啦，噼里啪啦在响，家里人听了实在是讨厌。你怎么去度他呢？你说我要拜佛啊，我生死要紧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老大声在那里喊，喊得他们那些人不能休息，工作不能上班，他就觉得这学佛的人好可恶，是不是？你可以，你躺在那里可以念嘛，心里念，心里想，啊，阿弥陀佛真好啊，我躺在这里都可以往生了，你自然就会念了，因缘成熟了，他觉得你这学佛学得这么好，这么自在，没有脾气，家人自然就来了，照你的影响，和你脸板着铁青回去，就会不能随便开玩笑的，不能打妄语的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后来一看实在是没办法了，一学佛变得怪胎，是不是？千万不能这样啊。所以说你吃素，他们不小心把你什么油啦什么沾了一点啊，你就阿弥陀佛，你就吃了就算，不能挑剔，信他们。哎，我的吃素你怎么这样子呢？对我一点都不尊重，你这样人家就觉得不吃素，我干脆不吃素。那你吃素这样麻烦，家人很难相处啊，这叫上巧方便。一定要先把你的家人渡来，邻居渡来，这样才渡一切人来学佛。所以这样呢，他也非常的翻起来。我们念佛也是如此，你自然想到念佛的好处，你就会欢喜去念，叫你不念你还觉得很怪，养成这么一种习惯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应该怎么样呢？悲悲切切念，上面讲欢喜，下面讲悲悲切切，这不是矛盾吗？所谓悲切真是痛苦啊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啊，这下我高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不会念佛了，随缘了，没关系，某法师告诉我随便啊，我就看电视了，嘿不行的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的时候还能把握，电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科书，你会看，你在里面增长知识，懂得佛法的道理，你不会看你就着迷，看入迷了，你就看电视里面无非是悲欢离合，就是那个道理，爱恨情仇，一会儿笑一会儿哭，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，人生就是汇集在那个电视上面让你去看哦，你会看你就懂得很多道理了，无非如此而已。那个人恩爱的那个那么要命，你说将来还得分离，你先看出来，你不要高兴，有什么好恩爱？如此，看那个仇恨呐、啊，两个打架打那厉害呀、啊，他都过去造的业啊。 没有结缘，他们两个才会这样，是不是？这佛法去理解，你就会看电视了啊，你就不会去颠倒，你没关系，你尽管看，你不会看，你看得迷了，着迷了，你就不要看，好生念佛。所以说悲悲切切，你要想你真是痛苦，今生啊，如果再不了脱的话，更待何生呢、啊？今生生死不了，一了佛法我还不能了，我等什么时间啊？我的来日无多了，人生一口气不来即是来世。经讲生命在呼吸间，这口气出去不烧不进来就完了，所以要悲悲切切，自然很切的生死心，很切的念想起娑婆世界苦，极乐世界热，所以说欢欢喜喜，娑婆世界苦，悲悲切切。然后怎样呢？要空空虚虚念，不要牵缠挂肚，想这个想那个，把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来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念。当年那个佛印要渡苏东坡的时候，他想尽办法渡他，渡不来啊。苏东坡但是有八个老婆，他第一个老婆他非常的恩爱，非常好，死了以后呢，他非常的思念啊，他现在很多作品里面都体现他对他那个啊夫人那种思念多情，他甚至把他第一个老婆名字叫多情，一直思念。那么第一个死啊，死掉后面还有七个妾啊，七个。佛印禅师有一次就到他家里去做客，做客呢，苏东坡对佛印禅师很恭敬啊，非常的恭敬。他说：“师父到我家里来啊，那么你今天晚上住在这里，你需要什么啊？那么你尽管讲。”他就叫他这个一个叫朝云的老婆去照顾他，说今天晚上他师父要什么，你就给他做。那么他说好啊，佛印禅师就接受。他说那就告诉朝云，你搬七个火炉来，火炉搬七个啊，弄一个水壶，还有炭。哎，不知道他师父讲吗？苏东坡交代他，你应该这样做啊，他就听了。他说你把每一个火炉啊，炭啊，都把它点燃，而且要烧得很旺。然后呢，这一壶水呢换在火炉一个一个烧，这个烧完了，第二个第三个第七个它都烧开了，那第二个再来，第一个第二个一直烧，烧到天亮那个水就烧干了，爆了，那个瓶那个壶就烧裂了啊。那么他说他告诉师傅啊，他的炉都烧，这壶都烧坏了哦，他说好了，那这烧坏了说明你的工作做完了，那你就回去休息吧，是这样的事情。那么苏东坡第二天就问朝云，他说师父昨天晚上跟你讲些什么，叫你做些什么事情呢？他说叫我这样做啊。苏东坡悟了，明白这里面的道理，他一个毕竟是一个文人，他从此明白这个道理，是一个人要在七个里面去烧，那还不能不练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他就不要了，后来去学佛，专心专意的去念佛，把身心世界的放下来。他说没有真正看破，一个人你低言未到的话，你一定要叫他去学佛呀，很难的，放不下的。你就在出家也好啊，或者学佛也好啊，他放不下，他们想这想那，机缘成熟一点就可以了，身心世界才真正能够放下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世间你常常想没什么好留恋，只是暂时让我们受用而已，钱财儿女财产都是暂时让我们受用，你是这样想，把身心世界放下来，就是空空虚虚的念，你念的时候就要这样，所以不要想。然后呢，第四呢， 要诚诚恳恳，诚诚恳恳，真叫真心真意的念，这样呢佛自然也会感应，非常诚恳念，不能啊马马虎虎的念，这是念佛的方法啊。那么这三部经，那么我们还有两部经，也趁此机会还有一点时间跟诸位再介绍一下。那就是大佛顶扫人言经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很短而已，很短而已，里面讲的念佛的道理，也就是说大势至菩萨啊，大势至法王子啊，以这个啊五十二位菩萨呢，这个在华严会上，那么就佛问他，你修什么法门而得圆通的呢？大势至菩萨说，我呢以念佛法门而得圆通，念佛法门，他这个念佛所讲的就是都摄六根，定念相继，都摄六根，就是说把我们的六根全部摄住，这是比较要求比较高一点，眼睛不要看，耳朵不要听，其他的根都停下来，就专心专意的在念，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诚诚恳恳的在念，把所有一切的放下，甚至外面的事情都听不见不知道，念到这种程度啊，那么这叫都摄六根，净念想起，一句一句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在念，这样呢他说得三摩地四为地，能够入定，这样念就能够入定，所以你要修禅定，以念佛也照样可以得禅定啊。这里讲的是一佛见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言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你就这样，这个告诉我们，就是说你只要一佛念佛，你就好好的念，不要着急佛没见到啦。那有些人说阿弥陀佛见到啦，观世音菩萨见到，你就觉得我没见到，业障很重，你不着急，你只好老老实实念，到那时间自然而然功道自然成啊。这是讲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的道理，这些比喻，它里面比喻说呢，如母一子，如母一子，十方诸佛就像母亲一样思念儿子，这诸佛啊不会抛弃我们，你即使造了五逆十恶的罪，佛都不愿意抛弃，如母一子。若子虽逝，虽亦何为啊？如果这个儿子死了或者到远方去，你虽然想有什么用呢？子若异母，如母异时，母子弟生，不相为缘。两个都在，儿子也想母亲，母亲也想儿子，这样子两者相应，自然会相逢相见。你非常想儿子，儿子根本就不想你，也不管用，或者儿子已经死了，你想也没有用，这个道理啊。佛想众生，摄受众生，度化众生，以如此慈悲，就像母亲思念儿子一样，不放弃每一个众生，这是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里面所讲的道理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恨愿品，也是属于净土五经的内容。普贤菩萨他发十大，十个大愿，就是我们出家师父啊早课常常念的这个十大愿，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那个那是普贤菩萨所发的愿。这样呢同时告诉我们，修一切法门以此回向功德界的圆满，礼拜也可以啊。今天有个居士问我，他说念经啊坐着念可不可以？你们都说可不可以啊？对了嘛，他说跪着念，我说如果念一部法华经跪着念，你要要老命了，对吧？你短短的没关系，阿弥陀经啊你跪着念可以啊，太长了你跪怎么跪啊？啊，跪着念，坐着念，甚至站着念，躺着念呢，不恭敬会三气，不恭敬会三气啊。我们这早晚课差不多都 站着念都可以，就是一切功德啊皆可圆满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，十大愿，一者礼敬诸佛，所谓礼敬诸佛，身口意三业皆为礼敬。礼有生礼、经不礼，拜佛的时候呢，身在拜，眼睛东看看西看看，有没有人谁看见我拜佛？怎么没人都没人看见呢？是不是有人是这样呢？有些出家师父常常也有这样，他拜佛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拜，好像要告诉天下人我在拜佛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是吧？他要让人家知道他在拜佛。哎，度化人也好了，都做如是观，是吧？心要拜，身在拜，心也要拜呀，观想十方诸佛庄严色受，我在诸佛面前忏悔业障。心要拜，身要拜，口要拜，嘴巴要称念，那叫三业同时礼敬，礼敬一切诸佛啊，一切师父，乃至一切众生，我皆应恭敬。宝华经告诉我们呢，禅不清菩萨就这样礼敬一切众生，他看见所有的人他皆恭敬，他说你们将来都可以成佛啊，你是未来的佛，我应该恭敬你。印光大师讲的啊，是一切人皆是菩萨，唯我一人是凡夫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佛都以这种心态的话，绝对不会吵架。学佛有这么好处，哪里不好呢？是吧？把别人都看得很好，那有人说把小偷也看得很好啊，怎么看呢？那小偷怎么会看好呢？打架我也看得很好，那也要惭愧自己。哎呀，我真是怎么结恶缘，看到这样的人呢？你这样也是反观自己，你会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实在是糟糕的很，几分恶意。”真会修行的人，他就反观自己：“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人呢？我真是跟他没结缘，才会遇到这样。”这就对一切众生皆应恭敬，这个礼啊，这个礼敬诸佛。那《华严经》里面讲呢，随顺一切众生，就随顺诸佛，令众生欢喜，这诸佛欢喜。我们常常对佛很恭敬，对人呢很恶，拜佛的恭恭敬敬，对人呢一个家伙不像话，吵得要死，他就会骂人，对佛他不敢，这个佛就是不好，不会的吧。就是对佛很恭敬，对人往往很恶，按照佛的意思还不是这样。佛要叫我们慈悲啊，同情怜悯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皆应可爱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们就不但学敬佛，一切众生皆应恭敬，皆应礼敬，这样呢慈悲心就扩展扩大了。好，称赞如来，称就是称颂，赞就是赞叹，赞叹如来的功德。为什么要赞叹如来的功德呢？就是让我们去比较，不是说佛一定要让人家赞叹他才高兴，不赞叹嘛佛就不高兴。佛没有这喜怒哀乐之心，赞叹佛的功德就反过来比较自己不足。佛有这么好的德相，我们自己没有，那我们自己会惭愧啊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自然会起恭敬仰慕之心，就是我们时时要赞叹一切诸佛以及一切师一切众生，包括一切师长我们皆应赞叹，一切众生我们也应赞叹。人家有什么一举一动好的事情，我们都应该赞叹，就是养成口业清净，不要老是嘴巴看见这个也不高兴，那个不，你说那有什么好赞叹，那个事情我也会，这是不喜欢别人啊。我们常常赞叹别人。三者呢，广修供养，供养有财施法施，也就是财供养法供养，财内财外财，内财就是身心供养，外财就是钱财供养。财供养很容易做到，比较容易做到，这众生一般人是财产不愿意舍得啊，那叫做比较容易 啊，就是尤其是外财，内财比较难，身心布施比较难，对吧？法供养，所谓法供养就是以身口意供养，也就如法修行，依法修行。经中讲，诸供养中法供养最，乃至劝人行善，这就是叫做法供养。诸供养中法供养了，你依法修行，佛教导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去修行，这就叫做法供养，要花钱，何乐而不为？你时时赞叹，时时随顺佛语，那就是赞叹，就是修行了。逝者呢，忏悔业障，忏悔业障，这忏悔是改晚修来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业障，过去造了不少业，啊，往昔的过错，我们今天呢要戒止，不再重犯，而是内心坦白发怒，那就是忏悔。更浅一点，就检点自己的不是，认识自己的过失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宽容别人，那就是忏悔业障。不要求别人应该怎么怎么样啊，别人对我又是如何如何，不要求，你自己责备自己就好，那就忏悔业障。也就时时向人家检讨，可以道歉，讲不是，这没有什么损失，这个学佛人没有什么损失啊。五者呢，随喜功德，随喜功德，随喜功德，世间的种种善法为有肉的，比如说修桥铺路啊，斋僧建寺，这些世间的善法只出世间之因而已。那么我们能够有力量，我们也随喜去做，没有力量人家做，我们也高兴随喜。出世间无肉的功德，比如说六度啊、四摄啊，以及了脱生死啊，我们也去做，人家修行我们也欢喜，布施啊、持戒我们也欢喜，随喜功德。众生的毛病、嫉妒障碍会打击别人，看到人家有什么好处，他总多少起嫉妒心、障碍心，不肯随喜，总是觉得人家做的没什么了不起，这些事情我也能做，不随喜之心啊。所有的一些善事，世间出世间，我们皆应随喜，这就是一种修行啊。第六，请转法轮。佛在世，我们应该请佛说法，佛露面，请师父、请法师说法，时时请。然后呢，还要请人开导，多说，请转法轮，请佛住世。佛已入灭了，那么我们请的经典能够住在世间，那就是佛法在世一样啊。他说佛入灭，以佛为师， 佛在世以佛为师，佛入灭以法为师，所以说法在就是佛在啊，常常要流通经典，那就等于请啊佛住世，以及请法师住禅住啊，以及这个讲到离体上讲，佛是觉悟，我们自己时时能够觉悟现前，也就是请佛住世一样。八者呢，常随佛学，常随佛学，佛是我们的榜样，所以我们到处塑的佛像、画像放在那里干什么呢？就让我们去回光返照，而不是外道教所讲的那样拜偶像。说我们佛教呢弘扬拜偶像，那是错误的，他不了解佛法真正的内涵是什么，那只是一种让我们回观，让我们去追思。像五星红旗升起来，它不是一块布，那是什么？国家的庄严，一个国土的表象征表示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佛像应该恭敬，看真佛一样。为什么？佛的形象如此，我想起佛，觉得佛很伟大，我很渺小，很惭愧，我应该向佛学，这就叫佛像的真正含义。
什么呢？所以说啊，常随佛学，
佛的智慧，佛的伟大啊，
去奋行，一举一动以佛为榜样，勉励自己。
九呢
啊，随顺恒顺众生，恒顺众生必须要以大悲心去平等饶益一些众生啊，随顺众生。
那么在这个恒严品里面讲呢，
以病苦我们作为做良医，以失道而示路，黑暗做光明，贫穷做宝藏，这叫恒顺众生。
恒顺众生说，众生要打劫，我也恒顺他，好将就他。他要打麻将，你应该提供场所，恒顺众生吗？那维摩诘居士也是这样啊，常常在酒店赌场，他也常去参加，但是总是以这样的法来度众生，说明这里面的道理。那么我们呢，众生有病，有病痛，烦恼就是病痛，会做良医，他学佛啊，念佛啊，啊，没有目标的人，我们告诉他学佛是最好的，啊，就说恒顺众生，以平等心去饶益一切众生，使者普皆回向。所有功德回向，那有一些人说这个发愿就回向呢，不能回得太大，回得太大呢不行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一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说这次回向回得太大了不行，他回小一点啊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这个稍微小一点的。经里面讲，你回向心越大，功德越大。就好像蜡烛一样，越多人来点点点，照样光明，你自己不是光明，这是一样的。你说这功德念的都回向给法界众生，那我自己没有掉怎么办呢？绝对不会的。你以这样的心量来容纳众生，同情众生，哀悯众生，所以说你所得的功德就更大了。就回向心要大，就愿要大，这个回向要大，这是我们众生培养这种心。所以愿一切众生皆能够离苦得乐，带众生受苦，宁可带众生受苦，就我去修行，我去苦没关系，只要我知道这个道理，我都能够告诉他种种方便来劝导，不辞劳苦，这就叫做普皆回向。那么回向里面有啊六种，或者说三对六种，也就是说回自向他，防作一切功德的回向给一切众生，回自己所做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，就希望一切众生都得到这种利益，回自向他。回因向果，我们现在所做都是因行，都向啊成佛的果位上去回向，回因向果，因行希望果德善的庄严和圆满。第三呢，回事向理，我们现在所做的都是有事有相，所做的事都是有相，拜佛啊，烧香啊，供水啊，花呀，这些都是事，事要向理善去回归，这是表示真理。花是道德庄严，我学佛也应如此，称念礼拜观想一切佛乃至一切众生，他没有选择谁，一切诸佛我尽如此赞叹随学以及回向，他的对象很广，叫做无量。第二个呢，境界无限，也就是心境的一种反应，赞叹共享一切圆满境界，他就没有这种心胸的限量，不自足为强，自足为强，好像说我赞叹吧，我对阿弥陀佛比较有感情，我只赞叹阿弥陀佛，那么其他佛我也不了解，我就不赞叹了。我对我师父呢，我很了解，我对我师父很有感情，那我就赞叹我师父，那其他的法师我不想赞叹，因为我赞叹他也不懂，那就自足为强，接应赞叹。 赞叹他是功德赞叹的，而不是他干坏事我也在赞叹，干得好我也赞叹啊。学佛这就叫做翁央学佛，是吧？没有智慧愚痴的，所以要有智慧啊，所有这个一切功德的事情先讲它。时间无间，没有间断的啊。里面《观念品》里面讲的，念念相继，无有间断；增以意业，无有疲厌。这是菩萨的行径。就我们凡夫会间断，会疲厌，念佛念念念一两个小时也觉得很累，拜佛拜一两个小时也会很累。